所以宝玉听了以后就梳了头洗了脸出来，就看到黛玉、宝钗、湘云、宝琴、探春都在沁芳亭里，手里拿着一篇诗在看。好，没有揭晓谁写的，到现在都不告诉你这是林黛玉写的诗。那看到宝玉来了都笑着说，这么晚了还不起来，咱们的诗社散了一年也没有人作新，那如今正是初春时节，万物更新，正该鼓舞另立起来才好。我希望大家记得，最早的海棠诗社是探春发起的。探春会觉得这么美好的年龄，这么美好的岁月，这么美好的花园，而我们的生命没有追求，好像是一种浪费跟糟蹋，所以他建议成立一个诗社。所以大家可以初一、十五，后来改成初二、十六聚会，然后每次在一起写诗。我们知道诗本身是一个梦想的见证，啊，梦想的见证。那么可是接下来到64回、69回的时候，这个诗社有一点耽误了，因为大家心情都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不想写诗，所以就耽误了。那现在他们就跟宝玉说，现在是春天了，那春天花又在开，季节比较温暖，那我们可不可以振作一下，我们应该在青春的尾巴再做一个诗社，好好写写诗。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一点想要抓到青春最后的那个尾巴的感觉。因为我一再强调说，如果你对《红楼梦》的大结构有了解，你发现70回以后其实是下坡，整个作者要收尾了，所以接下来所有的人的命运都是死亡跟出嫁，啊，都开始结束，他要结束这个篇章的这种感觉。那湘云说，上一次诗社起社的时候是秋天，所以就不发达，那现在万物逢春，所以很好，这个季节刚好。那林黛玉写了桃花诗，我们就把海棠诗社改成桃花诗社。好，大家可能听到过古代很好玩，那个，很多皇帝一到什么国不太民不安的时候就改元，啊，就改一个年号，那表示说改元以后就会好一点。那他们现在也觉得说，大概是因为那个海棠秋海棠命运不好，所以算一算八字改成桃花社大概会好一点，啊，就是改运的意思，其实要有一点改运。那他就跟宝玉讲，那宝玉说很好啊，我们就再办一个诗社，然后就跟大家要这个诗来看。那大家没有立刻把诗给他，就是我们去找稻香老农，啊，稻香老农就是稻香村的李纨，因为他是海棠社的社主，还记得吗？啊，他是海棠社的监社御史，所以大家就说我们去找李纨一起来看，那表示说我们要借这首诗提出一个新的构想，好像我们改组，啊，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诗社改组，因为过去的诗社有点不像样子，那么借着这一次改组可能可以振兴一下。所以大家就到了稻香村，然后宝玉一面走一面看纸上写的《桃花行》这首诗。我想在解释《桃花行》之前，啊，我就是按照他念一遍，大家去感觉一下。因为所谓的行，这种歌行有点仿乐府体，它是比较白话的。因为行这种诗体啊，比如说我们讲杜甫有兵车行、丽人行，所谓的行这个，它是一种歌谣的形式，一种诗歌里的歌谣形式，所以它特别是朗朗上口的，特别容易朗朗上口。所以因此你会觉得它用到的典故或者太过艰深的字句都比较少，啊，都比较少。所以特别注意这个歌行体，比如说汉乐府里面有饮马长城哭行，所以这个行这个字我们现在因为不常用了，啊，我把它翻译成现在的话其实就是流行，就是一个东西会在口传里流行，其实就等于是当时的流行歌。因为有些诗不可能流行，因为可能曲高和寡，可是可以在大众间流行的歌，这种诗就叫做行，歌行体，啊，所以他用的这个句法跟他的语言都是比较白话的，啊，比较白话。所以我也希望如果我们这样读一遍以后，大家可能就会感觉林黛玉在这个春天因为看到桃花的开放有感而发写下来的一首非常好的一首长诗，啊，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东风有意接帘拢，花欲窥人帘不卷， 桃花帘外开仍旧，帘中人比桃花瘦。花解帘人花也愁，隔帘消息风吹透。风透香帘花满庭，庭前春色倍伤情。闲胎院落门空掩，斜日栏杆人自凭。凭栏人向东风泣，倩裙偷傍桃花笠。桃花桃叶乱纷纷，花绽新红叶凝碧。雾里烟风一万株，烘楼照壁红模糊。天机直破鸳鸯锦，春酣欲醒移山枕。侍女金盆进水来，香泉影沾胭脂冷。胭脂鲜艳荷香泪，花之颜色人之泪。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泪眼观花泪亦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亦黄昏。一生度与春归尽，寂寞帘笼空月痕。